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在耶稣基督的名里欢迎你来参加读书恩典的主日敬拜活动。我喜欢在讲道前呢，先讲一个见证。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人叫霍华德·海德。霍华和德·海德1914年出生在美国费城的一个基督教家庭。他1991年去世的时候，《纽约时报》刊登的副稿说，他一生都是虔诚的圣公会教会的成员。他年轻的时候正是飞机工业高速发展的时代，就像我长大的时候是计算机高速发展的时代一样。在一次世界大战里面，飞机第一次在战争中被使用，很多的战争的传奇故事让小霍华德热血沸腾。他成为了一个飞机迷，收集了很多飞机模型，知道很多有关飞机的知识。1939年，25岁的海德从耶鲁大学的机械工程专业毕业。加入了格兰马丁公司，成为了一位飞机设计师，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工作。他参加了很多二战期间使用的飞机的设计和改进工作。不过，神的计划并不是让他干一辈子飞机设计。1947年，霍华德当时33岁，他去学滑雪，他滑得非常糟糕。但是呢，跟很多人一样，他不怪自己技术不行。啊，他不说自己学的不好，他怪滑雪板不好。不过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是他有能改造滑雪板的专业知识。当时的滑雪板是胡桃木做的。他回到家里之后，就开始拿制造飞机的一些铝合金材料，在车库里改装滑雪板。第二年，神在牌桌上送给了他6000美金，他辞掉工作，拿着这个钱，开了一家铝合金滑雪板制造公司。花了2年多的时间啊，1950年新的滑雪板，铝合金的滑雪板面世，这个产品改变了整个滑雪运动。有了更轻更好操作的滑雪板之后，每年滑雪的人数从1950年的120万增加到了1960年的520万。海德当然也赚了大钱，但是他最主要的财富还不是来自滑雪板，就好像以利亚一样啊，神又让以利亚从小溪边啊，去到一个富人家里啊，神也把他带领到另外一个更大的。1968年，当时呢，他进入了这个网球拍的行业。当时的网球拍也是木头做的，木头很沉，所以拍子呢不能做太大。那个时候的网球拍只有65平方英寸。海德用铝合金做出了击球面积增加1倍的球拍，从65平方英寸。增加到了后来135平方英寸，那使用这么大的球拍的人就有巨大的优势啊，在打球的时候。所以至今，海德网球拍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品牌之一。当然，现在的网球拍都是这个样子的了。海德创建了两个品牌，一个叫王子，一个叫海德。王子就 Prince，海德是 Head，都是他们家的品牌。你如果没有见过这两个牌子的网球拍，你有可能会见过这两个牌子的羽毛球拍，在中国也卖得很好。海德年轻的时候热衷于飞机制造，他以为他会干一辈子飞机设计，但是神却带领他，先是做滑雪板，后来又做网球拍，获得了财富。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的兴趣是在这件事上。但神却要带领你去做另一件事。有的时候你觉得自己的财富是在这里，但神其实把你的财富放到了那里。我们这周的讲道是接着上周，还是讲财富。我们上一周讲到的主题是“放心交给我吧”，讲的是看待钱、看待财富的心态，因为我们的心态是神最关心，比关心我们有多少成就更关心，比关心我们学了多少知识更关心。比关心我们做了多少奉献更关心，因为信心本来就是有关心态的。信心给我们一种心理的准备，一种看问题的角度，一种做决定的原则。这些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心态。看待财富的心态，其实就是我们把神和财富摆在什么位置上。我们是把神当做神，把钱当做是完成神的计划的工具，还是把钱当做神？把神当作是得到更多钱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教导我们应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 这些东西就都会加给我们。当我们说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传福音，让更多的人得救，这当然非常重要。但是神的国和神的义也包括我们自己活出丰盛的生命。耶利米说，祝福我们的生命本就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耶稣说，他本来就是要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所以上一次我们讲到，当不义的管家的焦点发生了改变，从钱转向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他就走出了寻求神的义的第一步。其实，我们绝大多数人在信心的道路上都是这样开始，都是从寻求自己的幸福开始。诗篇16章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说的是神，神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神为我们设计的生命的道路有满足的喜乐和永远的福乐。有些教会告诉你，这句经文跟你的生活是不是幸福没有关系。他们告诉你，在教会里，我们不谈幸福，我们不用幸福这个词，我们只谈喜乐。你难道不知道喜乐和幸福是有区别的吗？有些教会会做这种奇怪的区分。我生活不幸福，但是我很喜乐，因为我就是基督。所以不管生活怎么对我，不管你怎么对我，我都不会生气，我都不会难过，因为我很喜乐。不过，既然我在说，不管你怎么对我，就说明我不满意你现在这么对我。不过，我是基督，我喜乐，我喜乐，我喜乐，我非常喜乐。你的喜乐在哪儿呢？在心里。那你脸上是什么呢？有很多人知道，耶稣给我们的喜乐不只是让我们在风浪中可以乐观，知道神会为我们得胜。耶稣给我们的喜乐，还要真的让我们在生活中得胜，过幸福的生活。我相信神会高举你，因为如果我们相信有大能的基督耶稣坐在至高的宝座上，把仇敌踩在脚下做脚凳，那我们就不应该甘心在这个世界上忍受那些神呼召你去战胜的患难。我不甘心，我也不接受。作为神的孩子，你不应该沾染弥漫在这个世界上的无能为力、逆来顺受的情绪，你也不应该接受浪子回头里的大儿子的那种人生态度，说主啊，我服侍你，我好好的服侍你，这活儿又累又惨又穷，哎，但我是为了有朝一日到了天国，能长出翅膀，唱歌跳舞弹竖琴，那时候我就幸福了。弹竖琴你就幸福了吗？如果天国是一个幸福的地方，这样的人进去多了也会变得不幸福。所以我希望他们进不去，别让他们的心态毁了我们所有人的幸福。我在风浪之中也能平安喜乐，不是因为我不在乎风浪伤害我，是因为我知道风浪伤害不了我。因为耶稣基督在我的船上，我就不怕风浪。耶稣给我平安喜乐，不光是为了让我可以经受住风浪，还为了让我可以有信心战胜风浪。有多少人相信我们的主是得胜的君王？不止在天上可以得胜，在地上也一样得胜。如果你相信的话，请大声的宣告：神带领我过幸福的生活。
神带
神
领我
带
过，带
领我
带领我
过
们过
幸
幸
福的生
活，
过幸
福的
生
活，带领我过幸福
的生
活，生
活
阿门，带领我们过幸福的生活。
美国独立宣言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神赋予我们每一个人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有多少人知道幸福是需要去追求的？信心非常重要，信心是基石。我们对信心的宣告也很重要。但是，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有一个小朋友，因为家里用比较粗的纸巾给他擤鼻涕，他不舒服，所以他不愿意擤鼻涕，结果鼻涕就吸进去，吸到气管里。他又不会咳痰，他太小了，所以他经常咳嗽。 他的妈妈每次都宣告说，耶稣所受的鞭伤让你得了全然的医治，斥责所有的咳嗽、痰、炎症、不舒服的症状全部都离开你，永远不许再回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这个小孩会不会就没有痰了呢？会不会还继续咳嗽？他继续咳嗽是因为他还在吸鼻涕，还是因为他爷爷说了句“你再吸鼻涕，就还会再咳嗽”？如果他一直吸鼻涕，一直咳嗽，那是不是说明宣告无效呢？不是的，这两者并不矛盾。你既需要有信心的宣告，也需要有行动。你既需要相信神会为你解决问题，也需要使用神赐给你的解决方案。有这样一个笑话，有个人掉进了湖里，他宣告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神已经救了我了，我已经回到岸上。”他不停地这样宣告。这时候呢，有个人扔了个救生圈给他，他说：“不用了，神已经救了我了，我要安息在他的拯救中。”有条船从他身边划过，船上的人对他说：“快上船吧。”他说：“不用了，神已经救了我了，我要安息在他的拯救中。”有一架直升飞机从他头顶上飞过。直升机从上面降下来一根绳子，有人冲他喊：“快抓住这根绳子！”这个人说：“不用了，神已经救了我了，我要安息在他的拯救中。”这时候，神打开天上的窗户对他说：“说我已经救了你3次了，但是如果你动都不愿意动一下，我派再多的人来救你也没用啊。”有人把恩典福音当成是躺平的福音，只要动动嘴，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如果需要他动手，他就觉得不安息。对不起，这不是恩典的道。以色列人是要得到，那不是自己修建的房屋，不是自己栽种的葡萄园，但他们也要长途跋涉，还要攻城夺寨。神的计划里永远有人的参与。神不让你的孩子咳嗽的计划，也许就是让他学会擤鼻涕。财富管理也是一样的。有的人只想财富自由，但不想省钱，不想做预算，不想管理投资，就想天上哗啦啦的往下掉钱，还都正好落在他的口袋里。神不是做不到这样，但神的计划未必是这样。有的人在反对律法的同时，也摒弃神的智慧，觉得箴言和传道书那些都是给还在用律法称义的人看的。我已经有了恩典了，这些都过时了。箴言说：“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我偏要说，靠自己劳动的要受贫穷，安息的却要富足。恩典大于手懒，安息大于手懒。我就是要又懒又蒙福，因为我安息，我有恩典。对不起，这不一定是神的计划。安息并不是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做，箴言和传道书也不是律法。律法指的是什么？律法指的是摩西五经里面由摩西颁布到这个世界上的613条律法，以及犹太人根据这些律法后来补充的那成千上万条。箴言和传道书不包括在律法里面。箴言和传道书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所罗门借着圣灵的感动记录下来的，他从神那里求来的智慧。箴言不是律法。是神教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反对定罪，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反对定罪就扔掉神的智慧。是，他的懒已经被神宽恕，他并不会因为过去的懒而受到诅咒。但是他也不能因为被赦免了，就觉得自己可以一直懒下去。他要走神带他走的道路，那条道路一定不是懒人的道路。这就好像一个人吸毒成瘾，是。之前让他吸毒的那些罪已经被赦免了，但是如果他不借着恩典和神的智慧脱离瘾症，瘾症仍然在绑缚着他，让他得不到祝福。有些人对神的智慧是有选择性的接受，不说负面的话，管住自己的舌头，这个智慧我喜欢，但是我需要勤力工作才能致富，这个我不一定喜欢。神啊，能不能打个折扣？我不说负面的话，天天说我已经富有了。你就不要让我勤力工作了，行不行？我用勤劳做个例子，因为这很容易理解啊。但是我知道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所以其实我们大家都很勤劳， 不需要别人提醒你要勤劳，但是神的计划中也许需要你做其他方面的改变。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想要我们心意更新，改变罪带给我们的堕落。有时候你在等着神给你恩典，神却一直在等着你改变，改变心态，改变行为，改变处事方法，改变情绪化，改变目的、计划和追求，学习神的智慧，跟随神的计划，明白神的心意。应用到财富上更是这样。我们第一课的目的就是帮助大家改变看待财富的心态。后面的课程我们还会持续教大家改变心态，但也会教大家使用圣经中有关财富的一些智慧来改变行为。不过今天神给我的经文还不是箴言，也不是传道书，也不是耶稣的比喻。神给了我一段列王记中的经文，在列王记上17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有一位先知名叫以利亚，是基列的提斯比人。他对亚哈说：“我凭我侍奉的以色列的上帝，永活的耶和华起誓，如果我不祷告，这几年必没有雨水和甘露。有的时候，神会不给你所在的世界降雨，而这其实是你祷告求来。有时候，神会在世界上降太多的雨，以致发生大洪水。”这其实也是一人祷告求来的，但无论在干旱之中，还是在洪水之中，神都有办法保护你、供应你，因为你是义人，你不会变成世界的趋势的牺牲品。耶和华对以利亚说：“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到约旦河以东的基利西旁躲起来。你可以喝基利西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应你的食物。以利亚遵从耶和华的话，到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住下来。乌鸦每天早晚为他叼来饼和肉，他喝溪里的水，因为天旱无雨。过了些日子，溪水干了。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西顿的撒勒法，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他来到撒勒法的城门口。看见一个寡妇在捡柴，就对她说：“请给我一点水喝。”那妇人去拿水的时候，以利亚又说：“请给我拿一点饼。”他说：“我凭你的上帝，永活的耶和华起誓，我没有饼，我坛里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如果你做笔记的话，可以把只有一点儿圈起来。我来捡柴就是要回去做饼，与儿子吃完后。”就只能等死。以利亚说：“不要害怕，你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饼，只是你要先做一小块饼给我，然后再做给你和你儿子。因为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说，在耶和华降雨之前，你坛里的面和瓶里的油必不会少。”那妇人就依照以利亚的话去做了。妇人一家和以利亚就这样吃了许多天。坛里的面没有用完，瓶里的油也没有用光，应验了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神对世界有个计划，在这段圣经里，这计划是让这个世界不下雨。以利亚的祷告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符合神的计划。我们的祷告要有果效，也需要去跟随神的计划。在这个干旱的季节。神没有把供应送到以利亚的家里，他把供应送到了他让以利亚去的地方。以利亚必须顺服神，跟着神的指示去那里。很多人的问题在于，他们等着神把供应送到这里，但是神只会把供应送到那里。这就是今天神要给我们的题目，叫“你的财富在那里”。请大家心里想着一位你关怀小组里的肢体。然后我们一起说，我相信你能找到，你的财富在那里。
我相信，
我相信
你能找到
你的财富
在那里。我相信你能找到你的财富在那里。
我相信你能找到。
我相
阿
信你
门，
能找到你的财富就在那里。
相信
亲爱的天父，我知道你有让我们富足的计划。你有时候从天上降下甘霖。 有时候流出幸福的泉水，有时候你会借乌鸦的口和外邦人的手，但不管你想要如何祝福我，如何供应我，我都愿意追随你的计划，到你让我去的那里，去领受你要赐给我的财富。我感谢你今天用这样的道启示弟兄姐妹们，赐福给他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之前经常被下属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你平时怎么理财？他们以为我可以给他们出一些好主意，但是他们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是我其实没有什么好主意。第二，可能更重要的是，在财富管理上你不能照搬别人的经验。财富管理不是一门科学，科学规律是神创造，没有人的自由意志的干预。一旦你掌握了某个科学规律，你就可以重复的使用这个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 曾经感慨道，说想象一下，如果电子有情绪的话，物理学研究会有多难。好吧，所有理财的人全都有情绪，某一个按照某种设想某种理论很好的理财投资，最后很可能会因为人的情绪变成一个灾难。就拿今年美国发生的一个事情，硅谷银行的倒闭来说吧。当时呢，这个硅谷银行，有多少人知道硅谷银行倒闭的事情？当时硅谷银行其实还有390多亿美金的现金，或者可以立刻兑换成现金的资产。正常来说，他们每个月需要的现金大约在30到40亿美金上下，本来是没有什么风险。银行赚钱最主要是靠什么？靠赚利息差。所以我们存到银行里的钱大部分都会被银行拿去做回报率比利息更高的投资和贷款。硅谷银行的管理特别保守，他不愿意冒风险，他是一个非常回避风险的银行。所以呢，他把50%的钱拿去买了美国国债，因为美国国债的本金是美国政府保证的，保证是可以还本的，所以这是最没有风险的投资。但是因为美元快速升息，存钱的利息高过了美国国债的利息，导致硅谷银行亏损。为了减少亏损呢，硅谷银行就决定向市场融资22.5亿，用作其他高回报率的投资。这本来是一个很合理的决定，但是因为当时市场上盛传有一些小银行有倒闭的风险，所以在硅谷银行存钱的企业一听说硅谷银行要融新的钱，就开始发慌啊，他们觉得他可能没有现金了，觉得他有可能会倒闭。一部分储户呢，就开始把自己的钱从硅谷银行提出来，转存到其他的银行。硅谷银行主要做企业的生意，头部客户占总存款比例非常高，所以 CEO 觉得呢，只要他们最大的这些储户不来挤兑，银行就不会遇到风险，就没有问题。所以他邀请了几百个最大的客户开了一个电话会议，全面的解释了银行的财务情况，希望能让这些储户放心。结果怎么样？结果这些储户开完会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纷纷把钱转走，接着消息就传开了，很多硅谷银行的大客户都在挤兑，所有的客户都慌了。48小时里面，客户要求转走的存款的金额达到了420亿美金，超过了硅谷的现金储备，所以硅谷银行宣布没有办法支付，最终呢导致了这个银行破产。这件事发生之后，硅谷银行中有一个中层管理干部跑到 CNN 去大骂这个 CEO 蠢，因为这个 CEO 自以为很理性和正确的决定加剧了客户对银行的担心，最后担心变成了恐慌，导致挺好的一个银行最后破产。财富管理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情况永远在变，只有神的恩典永恒不变。2016年有个东莞的电子加工厂的老板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说他们曾经5个人一起创业，2007年他们厂子做大了，所以5个人拆伙，其中4个人呢拿了钱之后继续干电子加工，另外一个人拿着钱在深圳到处买房子。现在这个买房子这个人身家已经好几个亿了， 而其他人日子却越来越不好。他很后悔当时没有跟着这个人去买房。不过在2007年的人眼里，继续干电子加工行业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根据东莞市统计局的数据，那国家的数据，政府的数据，1995年电子产品加工工业的总利润是699万元。2007年是 2.4 个亿利润啊。这13年里增长了 34.36 倍。2007年是1995年的35点几倍。并且利润增长远超产值增长，说明生产效率在大幅度提升，钱越来越好赚。而在这12年里，电子加工厂的数目只增加了 2.25 倍。利润增加了30多倍，数量只增加了2倍多，所以平均每家工厂2007年比1995年能多赚10倍的钱。特别是2007年这一年特别好，利润增长了 35.3%， 是1998年之后最高的。所以你想想看，在2007年继续投资电子加工厂，是不是一个绝对大家都觉得非常好的投资？可是话锋突变，从2007年到2019年的这13年里，东莞电子加工工业的利润只增长了2倍，从 2.4 亿增长到了 7.2 亿，而工厂的数量却也增加了接近2倍。当然有一些工厂是深圳产业升级腾龙换鸟搬到东莞，但这不影响我们的讨论啊。同样重要的是，单位产值的利润不但不增加反而下降，这说明什么？说明生产效率没有提升，同质化竞争严重，头部的效益越来越明显，钱都被实力强的大厂赚走，小老板们越做越难。可这13年里头，深圳的房价翻了多少倍？大家都知道深圳的房价翻了多少倍。毫无疑问，这五个人搞电子加工厂是有成功经验的，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按照这个成功的经验继续投资，结果却很不理想。因为大环境发生的改变是人预测不到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美国人一下子少了6万亿的财富，美国全国老百姓一共少了6万亿的财富，出口需求疲软，这是他们预料不到的。但这一切都在神的计划当中。有多少人同意每一个产业的发展，每一个国家的兴衰，其实都在神的计划当中？神不会在天上说，哎呦，真没想到房价会这么涨，真没想到俄罗斯去打乌克兰，怎么会去打乌克兰呢？神预先就知道一切，一切都在神的计划之中。这样的例子其实还很多哈。你比方1984年中国恢复股市，第一只股票在1984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1990年中国股市迎来了腾飞，从1990年到1998年，股市的总市值从1000亿元增长到了10万亿元，增长了100倍，连续9年的高速增长形成了只要炒股就一定赚的这种迷信。90年代末，社会上流行这样一句话，叫10亿人民9亿赌啊，因为当时麻将盛行，还有1亿在炒股，可见当时炒股的热度多高。但是90年代末炒股的人大部分都被套牢了。中国最早的一批万元户很多都是在街边开店的个体户，当时苹果牛仔喇叭裤穿的满大街都是。2018年我去全国12个二三线城市做调研的时候，看到的却是零售店的艰难。有一些城市曾经有很多的品牌店，甚至国际品牌店入驻，但慢慢都撤走了，大型的商超也是一个接一个的关闭，原因是电子商务大行其道。从2012年占全国消费总量的 6.1%，到2019年占全国消费总量的 19.1%。 疫情呢又再次大幅度推高了这个比例，去年2022年到了接近 25%。 要知道全国消费总量包括买房子买车这种一般都在线下成交的大金额的商品其实占比很大。如果你在2012年开了一家网店，十有八九你会赚钱，但如果你开的是线下店，那就很难说。所以学习人的成功经验并不一定能让你成功，你要知道神的计划才行。 经常是小溪里的水已经快干了，以利亚都快要走了，这时候来了一大堆人学习以利亚的成功经验。其实神供应以利亚的方法未必是他供应你的方法，神想要给你财富，但不一定在这边，有可能是在那边。2015年 A 股的牛市崩塌之前，股市月新增开户量达到了空前的500万个，是平时的5倍、是平时的比平时多4倍，说明有很多人是在股市就要大跌之前想要入市炒股。学习人的成功经验很难赶上风口，反而经常会成为接盘侠。西方有句谚语说，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经常会发生。黑天鹅这本书的作者叫纳西姆塔里布，他说历史是对非常意外和看上去不可能的事情的研究，但是人们喜欢把历史学家当作预言家，这个在财富管理领域里面尤其是一个陷阱。想从人的经验中找到财富的人要小心，因为我们的神是做心事的神。在以赛亚书中，神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们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劝诫我们不要走我们的道路，不要听从我们的意念，要走他的道路，追随神对世界的计划。这就是神要告诉我们的第四个财富规律。财富管理不变的规律就是没有不变的规律。大家一起说，一切都在变，只有神的恩典不变。
一切都在变，
一切都在变，
只有神的恩典不会变。
一切都在变，只有神的恩典不变。
只有神的恩典不会变。
恩典不会变。
奥地利诗人亚历山大波普说过一句话非常有名，叫天使居于涉足之处，傻瓜蜂拥而至。神供应你的地方不是人扎堆的地方，当所有的人都觉得财富是在这边的时候，神的供应往往是在那边。也许神曾经在溪水旁通过乌鸦供应过你，但当他要通过一个富人的家里供应你的时候，你也一定要跟着过去。讲到这儿，我相信会有人想问这样的一个问题，说神未来对世界的规划是什么呢？或者别说那么大，别说世界，就只说中国经济，或者就只说我这个城市的经济，神对中国经济的计划是什么呀？投资什么东西未来10年可以赚很多钱呢？抱歉，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因为圣经说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人不能探究神的计划，除非神启示他，而神的启示只给到在他的计划中需要知道的人。神是一个保密的专家，只有你需要知道的时候神才告诉你。神对每个人的带领是不同的，在对不同的人的带领中会给不同的人不同的启示。牧者只能告诉你神的品格，神做事的方法，但没办法知道神要给你什么启示。也许神现在正在通过我的讲道给你启示，但我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如果有个牧者借着讲道来给你推销某种理财产品，告诉你买这个就行了，10年会翻10倍，那你一定得小心，他很可能是在借着神的名义来骗你的钱。神给每个人的启示是不一样的，因为神供应每个人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一开始神是用乌鸦供应以利亚，这是不是很不可思议？有时候我们读圣经读过去就算了，不会停下来想一想，神用鸟来供应以利亚，这是怎么操作的呢？而且这还不是我觉得最神奇的地方，神不只是用一只鸟来供应以利亚，神是用一只不洁的鸟来供应他。乌鸦是不洁的鸟，以色列人根本就不愿意碰到乌鸦，因为怕沾染不洁的灵，但是神却让以利亚吃从这么不洁的鸟里吐出来的东西。我们对神如何供应我们有很多限制，我们对神如何启示我们有很多限制，我们对神如何使用我们有很多限制，我们对神如何照顾我们有很多限制。但是神说，准备好我超越你的这些限制，准备好我炸掉禁锢你的思想的那些盒子，准备好我用不洁的鸟来祝福你。你有没有遇到过神用你觉得不洁的东西来祝福你？你有没有遇到过神使用不信主的人来祝福你？ 如果神曾经用过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甚至是你不喜欢的东西来祝福你，你可以大声的赞美他。神迹不受物理规律的限制，不受人的想象力的限制，不受人对圣洁不圣洁的看法的限制。神总是有办法带领你走进他的供应，走进他的祝福。圣经说，因为天旱无雨，过了些日子溪水干了。我们说大河里没水，小河里干。乍看起来以利亚的供应没有了，是因为大环境不好，天上不下雨。我们总是很自然的就去看环境。当我们失去供应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经济环境造成。当以利亚看着小溪里的水一天比一天少的时候，他很可能也会去抱怨当时的大环境。但是以利亚的供应没了，真的是因为当时没有下雨吗？有一点我一直没想明白，以利亚吃的都是乌鸦带来的东西，小溪里有没有水跟乌鸦能不能带东西来有必然的关系吗？有时候我们以为是大环境在决定着财富往哪里流动，但实际上神供应我们的方法本来就是超越环境，超越自然规律的神迹。神今天想要告诉你，不管天上下不下雨，不管小溪里有没有水，我想让乌鸦来，乌鸦还是会来。我可以让乌鸦叼着饼和肉来，我也可以让乌鸦叼着水瓶子来。你的财富的源头不是溪水，也不是天上的雨水，不是大环境，你的财富的源头是我。你的财富的源头不会干涸。你感觉你的供应消失了，只是我决定要换一种方式，只是我决定是时候把你带进下一个神迹了。大家一起说，谁要带我进入下一个神迹？
神要
带
我
进入下一个神迹，
神要带我进入下一个神迹。
阿门。
要带我进入下一个神迹。阿门。
神带领你进入下一个神迹的方式未必是你想象的。神怎么把以利亚从溪水边带到寡妇家的呢？是通过溪水的干涸。溪水干涸不是你失去供应的原因，溪水干涸是神给你的一个意象。神有时候会用你生命中失去的东西给你意象。神会供应你，神会用一只不洁净的鸟来供应你，神会告诉你哪里有别人都发现不了的财富。这在很多人的生命里都在真实的发生。有多少人得到过神专门给你的启示和供应，知道这是千真万确。但同样千真万确的是，他也会通过你失去的带领你，他用打开的门也用关上的门带领你。假如溪水没有干涸，以利亚就不会去撒勒法。以利亚不去撒勒法，他就没办法祝福寡妇一家。如果他没有去撒勒法，深入到巴利崇拜的腹地，他一开始在约旦河东，今天以色列的东面，在约旦那边。但是呢，神让他从约旦河东搬到哪儿去？搬到撒勒法。撒勒法在哪儿？撒勒法在海边上，在以色列的西北角，因为撒勒法是巴利崇拜的腹地。他如果不去撒勒法，他就不会在撒勒法旁边的加密山上祷告，在巴利迷信最顽固的地方降下耶和华的怒火，彻底粉碎对巴利的迷信，让整个以色列都因此回转向神。神可以使用你生命中失去的东西，使用离开你的人，使用某件让你觉得不舒服的事情，一件让你觉得很负面的事情，去带你去做一件大事。几年后等你回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并不是一件负面的事情，这只不过就是一件事情，一件把你带到下一件事情的事情。而所有的事情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你得益处。如果溪水不干，以利亚不会离开。如果你不经历哥利亚，你可能就不会做王掌权。如果你没有经历枯井，你不会去埃及拯救天下人。你以为这是恶的，但神的意思是好的。我们总是拒绝那些我们认为是负面的事情，我们不想听到负面的话，不想经历负面的事儿。但是有没有可能你的生命中的溪水快干了，只是在提醒你，你要跟上神的步伐，跟上神的节奏，跟上神的计划。你的财富已经离开了这里，到了那里。我们对神应该如何运行有很多的限制。 如果让我们感觉好的，我们就说是来自于神；让我们感觉不好的，我们就说是来自于魔鬼。但是神说，你这样分类是不对的。我的计划不能跟着你的感觉走。我的计划里有一些经济领域就是要下行。所以当有人来告诉你这个行业不行了，这个生意不好做了的时候，不要马上宣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个行业会兴盛，我的生意一定会兴盛。违背神的计划的祷告是不会有功效。也不要因为告诉你的人说了你不爱听的话，你就把他在微信里拉黑。因为他很有可能是神派来带领你去下一个地方的那只乌鸦。经上记着，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西顿的撒勒法，对，西顿啊，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神已经吩咐了这个寡妇，神不是让以利亚去随便找个寡妇家去得到供应，神让以利亚去找一个特定的寡妇，因为这个寡妇也是这段经文的主人公。神要祝福的不只是以利亚，神还要祝福这个妇人，神让他们相互祝福，得到神的供应。要得到神的供应，你需要走在神的计划之中。你怎么能知道你是走在神的计划之中呢？当你是代表神去祝福别人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一定是走在神的计划之中。虽然你可能身无分文，虽然你可能身无长物，虽然你可能觉得自己都不知道下顿饭在哪，但你的来头大，你背后有神呢。只要你行走在神的计划里，你就会成为祝福。以利亚来到撒勒法的时候，这个寡妇只有一天的口粮。从人的角度看，这个寡妇甚至不知道明天该怎么过。但是在灵里，神告诉这个寡妇，你的日子不会缺乏，你不但不会缺乏，而且你还会有余力供养别人，供养我派去供养你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瞧不上那些在你这儿混口饭吃的人。有时候神让你供养的人会反过来供养你。也不要被钱限制了你的想象。当你走在神的计划之中的时候，钱的问题神会解决的。那在你心里开启着善功的必成就这功。难道他不知道你在完成这功的过程中需要钱吗？关注我们比较久的家人们都知道，我们的网站之前是搭建在一个叫做 Wix 的平台上。但就在去年圣诞节之前， Wix 通知我们，因为成本原因他们不能再给我们使用了。小溪里的水干了，网站一下子就挂掉，我们只能重新开始。一开始我很生气，等到我们自己从底层重新搭建和维护这个网站的时候，我们立刻就能理解 Wix 为什么要把我们赶走。原来维护这个网站每天需要花1000多，有时候甚至是2000多块钱，比我们付给 Wix 的钱多10倍。我们突然一下子面临这么大的开销，自己也很懵，感觉钱就像流水一样从这个网站哗哗的往外流。但是新的网站也有一些好处，我们可以自主的优化用户体验。之前很多弟兄姐妹反馈我们的网站打开，我们只能反馈给 Wix， 但 Wix 很少帮我们解决问题，基本上不帮我们解决问题。现在我们可以自己诊断和解决问题，甚至可以派技术人员去跟用户联系，一对一的帮他们解决。所以在灵里我们知道，我们也反复的验证，说这就是神的计划。人的一个自然的倾向就是做什么事情之前先看看财务是不是允许。这样做其实是在让马门做主，而不是让神做主。如果我们每做一件事首先去请示的是马门，那么神的很多工作就没办法通过我们做。我们也会因此失去神把更多的财富给我们的机会。所以虽然我们当时也在努力的找其他的解决方案，虽然我妈妈每天替我们担心，但我们没有让钱的问题拦住神的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异梦，我和玛利亚呢去一个教会服侍，有位穿着白色袍子的人叫我们帮忙把奉献箱抬到门口。在梦里他说话非常奇怪，一直说把我的奉献箱抬到门口，把我的奉献箱抬到门口。我们去抬的时候，我感觉奉献箱好沉，都有点抬不动了。关注我们时间比较长的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对奉献这个事情一直不是特别上心。我们从2020年开始传福音，起初我们完全没有接受 完全没有接受奉献。传播福音当然肯定是有些开销的，但是我们把它当作自己奉献的一部分，并不觉得需要再从肢体那里寻求奉献。直到22年，有一位姐妹要求我们给她一个奉献的方式，我们说我们不需要，她说奉献是给神的，神感动她通过我们给，而且不要把奉献看成是解决你们的需要，神是把你们当作天国的窗口，就像马拉基书里面说的那个，打开天上的府库，倾倒给他的孩子们的窗口。这改变了我对奉献的看法。于是我们在网站上添加了一个奉献窗口，那放在了一个很不明显的位置上。现在神通过异梦告诉我们，要把这个奉献窗口放在网站的门口。我们照着做了，果然神的奉献箱沉甸甸的，很快就解决了网站费用的问题。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是走在神的计划当中，你们用不着太担心钱的问题。钱只是工具，神让你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会给你你需要的工具。所以不要让马门把你拦住，大胆的去奉献，大胆的去祝福，大胆的向前走。经上记着，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门口，看见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注意到了吗？这个寡妇没有在床上躺着祷告宣告，等着神凭空降下神迹。有些人以为那才是正确的方法，那才是安息和放手，完全交托给神。他们宁可在屋子里面祷告，而不是出去寻找机会。但是神经常不是直接给你财富，而是给你机会。你向神求一份工作，他给你一次面试的机会。你向神求一个爱人，他给你一次约会的机会。你向他求网站的费用，他让你把奉献箱抬到门口去，给你源源不断的奉献的机会。如果你把自己关在家里安息，你很有可能会错过神给你的机会。交托不是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神去做，交托是把事情的结果交在神的手里。交托是一种充满信心的期待，是面对一切环境都不会削弱的盼望。神会通过你做的事情来给你你想要的结果。很多牧师喜欢讲乔治穆勒的故事。乔治穆勒建了一个孤儿院，收养了很多的孤儿。有一天他们什么吃的都没有了，他们聚在一起祷告，神让一辆送牛奶的车坏在了路上，司机把牛奶送给了他们，还有一些人呢给他们送来了面包。但是如果你认真的读乔治穆勒的传记，大概有4本5本这样的传记，你会发现这些人能够想到送东西给穆勒，这些人能够知道穆勒的地址，是因为他们看到了穆勒自己走遍布里斯托市到处张贴的小传单。神通过我们做的事情祝福我们。所以在红海边，摩西向神祷告的时候，神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有时候你在等着神施展大能的手，他在等着你跟随他的计划往前走。以利亚看到这个妇人，就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然后这个妇人说什么？妇人说，我凭你的上帝永活的耶和华起誓，我没有饼，我坛里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大家一起说，一把面一点油，
一把面一点油，
一把面
一点油，
一把面一点油，
一把面一点油。
阿们，
一把面一点油。
我来捡柴就是要回去做饼，与儿子吃完后就只能等死了。这个妇人说她只能等死。有没有人说，这个妇人怎么这么宣告，说这么负面的话，这个妇人怎么这么没有信心呢？但你千万不要小瞧这个妇人，这个妇人是耶稣专门提起过的妇人。在路加福音4章里面，耶稣说，当初以利亚在大饥荒的时候，以色列有许多的寡妇，但是神没有派以利亚去祝福他们，单单挑了以利亚去祝福这个寡妇。恩典福音里有一些很好的教导，但是如果你把它极端化了呢， 就会变成新的律法。其中一个我把它叫做堵嘴的律法。我举一个例子，一个小孩在马路上跑，你跟他说别跑了，再跑有可能被车撞到，他妈妈马上对你怒目而视，因为他妈妈听了极端的教导之后觉得你是在诅咒这个孩子。是，可能你能找到更好的方式重新组织语言，把这话说得更圆满。但是在你生活中遇到的大多数人，他们会怎么做？他们遇到这样的妈妈之后，下一次不是去重新组织语言，下一次他们会视而不见，我宁可不说了，因为提醒他一句太麻烦，代价太大，成本太高。忠言逆耳利于行，能够跟你说负面的话的人多半是那些爱你的人。我经常跟我儿子说，我说你这一辈子需要别人教你很多东西，能跟你说让你听了没那么舒服的话的人才是真心对你好的人。所以要闻过则喜，不能提高别人帮助你的门槛。箴言说，愚人自以为是，智者肯听劝诫。所以不要把恩典的教导极端化，变成魔鬼堵住别人的嘴，堵住你的耳朵的迷信。你应该保守你的心，不让负面的思想主导你的情绪。你应该保守你的口，使用你舌头的权柄，但也不要变得不可理喻，不要太在意他说话的方式，更应该在意的是神要通过他给你的启示。那个告诉你小溪的水会干的人，未必是魔鬼派来诅咒你，也许是神派来提醒你。所以我们应该放下堵嘴的律法，打开所有神启示你的通道。你要管住自己的嘴，但你要倾听你老婆对你说的话。你要有相信神已经为你成就了大事的信心，但也有包容和能够倾听的耐心。安德烈·沃麦克讲到这个寡妇的时候说，这个寡妇不是在抱怨，也不是垂头丧气，她只是有什么说什么，把家里的情况如实的告诉以利亚。接着安德烈讲了一个自己的见证，他说神用一个异梦教导了他，在梦里他梦到一个人问他，你怎么样？他说我很蒙福。那个人问他说，我想知道你确实过得怎么样。他说我确实很蒙福。那这些都是安德烈的原话啊，我只是把它翻译成中文。他这样说，但是实际上呢，当时他们的财务状况很窘迫，有很多的困难。那个人又问说，你的财务状况具体怎么样啊？安德烈如果再找正面的话跟他说，他就得骗这个人。所以呢，安德烈说，在现实环境中，我们的财务状况确实很糟糕，需要很多帮助。结果梦里的这个人非常生气，他说，我是你的合作伙伴，神让我帮助你，但是你不跟我说实话，让我没办法做神交给我做的事儿。他对安德烈说，你需要告诉大家，你不用强迫大家，但是你需要给他们正确的信息，好让他们能来帮助你。安德烈醒了之后，就写了整整一页纸的信。当时他们教会有1500个人的联系方式，他给每一个人寄了这封信，那时候还没有电子邮件啊，也没有微信。信上说，我一直不够诚实，我没有告诉你们教会的实际情况。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我们需要很多钱做这个做那个。他没有在信里多寄一个写着回信地址的信封，当时很多教会这样做，好让人方便寄支票给他们，提高转化率。安德烈说，尽管这样，这1500个人在短短的2个星期里给他的教会奉献了53000多美金，按照我的计算不一定准确啊，加上通货膨胀，这些钱相当于现在的100多万人。当安德烈把负面的情况实事求是的广而告之的时候，这没有变成诅咒，反而带来了祝福，解决了他的财务问题。你的心里要相信，你的口里要宣告，神已经为你解决了问题，但是你也用不着讳疾忌医，堵住自己的嘴，不敢说实话。妇人说了家里的情况，以利亚就对他说，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 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虽然情况看起来糟糕，但是你用不着害怕。虽然你只有一把面一点油，但耶和华会给你财富自由。我们整个系列都在讲神要给你财富自由，但什么是财富自由呢？有人觉得财富自由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钱，但是很多有很多很多的钱的人仍然是钱的奴隶，为了钱他们不得不做很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不得不去圆那些以前让他们赚了钱的谎言，不得不继续摧眉折腰事权贵，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会被清算原罪。他们一点都不自由，他们处生于权力和欲望的漩涡之中。你说这能算是财富自由吗？作家摩根豪斯说，钱能给你的最大的红利是你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心理学家安格斯·坎布尔在研究了几个世纪以来美国人的经济状况之后说，财富能为你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让你有能力在清晨起床的时候说，今天我可以做我一直想做的事儿。这是世俗人的说法哈，我们会说什么？我们说今天我可以做神让我做的事情，对吗？神要给你的财富自由，重点不在财富，而在于自由。这是神想告诉我们的第五个财富规律。大家一起说，宝贵的不是财富，宝贵的是自由。
宝贵的不是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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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贵的
不是财富，是自由。
宝贵的不是
财富，
宝贵
的自由。阿门，
阿门，
阿门。财富自由不在于有多少钱，而在于你能不能承受钱的压力，你能不能摆脱金钱的束缚。但不要误解我，财富自由肯定是要有些钱。寡妇在遇到神迹之前要为下一顿饭发愁，当然也就没有财富自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安格斯·坎布尔，他写了一本书叫《美国人的财富幸福》。在书中他说，幸福跟人的收入、居住地、教育水平没什么关系，因为你按这些划分出来的不同的人群，都有差不多比例的人，他们常年都不幸福。幸福的最好的衡量指标是你有多少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钱最本质的价值是让你能成为时间的主人，比你挣多少钱更重要，比你住多大的房子更重要，比你有多么高的职称更重要。能做你想做的事，跟你想做的人一起做，这给人最大的幸福感。有一点积蓄意味着你可以休几天假出去旅游，再多一点钱意味着如果你被裁员了，找工作不用凑合，你可以找一个你满意的工作。如果你存了半年的生活费，意味着你用不着那么害怕你的老板，因为就算他把你开除了，你的生活也不会窘迫。如果你的钱更多，你就可以找一份没有那么大压力、时间上更自由的工作。钱再多一点，你可能就可以提前退休了。钱换来的这些时间上的自由能带来的幸福感，是那些名牌手表和豪车根本就比不了的。很多人羡慕互联网大厂工作，因为工资高。我在中国和美国的互联网大厂里都工作过很多年，说实话，大厂里的员工的幸福感未必很强。他们如果每天都在晚上九点之前回家，就会被领导关注。有一家互联网公司流行一句话叫做，如果你周六不愿意来加班，那周日你也不用来了，你被开除了。而且即使回到家，经常还得工作，你会觉得自己的每一分钟时间都是属于老板。我经常发现自己半夜一二点钟还在回微信。有一次我的团队里的一个优秀员工讲了这么个故事，他说他在家里加班干得太累了，他一边哭一边发微信跟闺蜜抱怨。他发现闺蜜没有回他的微信，没有安慰他，他更生气了，更难过。第二天才知道他发微信的时候已经是夜里三点了，他的闺蜜已经睡着了。台积电到美国办厂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跟台湾人比起来，美国人太懒。但美国人看台湾人，觉得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幸福。台湾人看大陆人也是这样。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人均收入最高， 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美国人更幸福。盖勒普在2019年对全球140个国家的15万人做了电话调查，调查的一个题目是，你昨天，你在我给你打电话之前的一天，有没有为什么事情而焦虑，以及让你焦虑的程度。 45% 的美国人选的答案是非常焦虑，全球的平均值是 39%。 盖勒普调查的国家不包括中国啊，所以我很好奇中国人的答案会是什么。卡尔皮尔默采访了1000名美国的老人，问他们如果重新回到青年时代，他们会做哪些改变好让自己更幸福。没有一个人说你应该拼命的赚钱，让自己能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没有一个人说要比周围的人更有钱，比周围的人有更好的房子和更好的车。没有一个人说找最赚钱的工作。他们说的是要交更多好朋友，经常跟他们聚会，要跟家人和孩子共度更多高品质的时光，要更多的灵修，更多的参与教会的事工，这些都需要时间。财富本身并不是衡量财富自由的最好的标准，财富自由是不用再为财富的问题操心，从财富中获得自由。很多人说起财富自由的时候，眼睛盯着的是钱，但是神说，真正的财富是你不再被钱奴役，有更多的时间跟我在一起，能够自由的全心全意的跟随我的计划。你以为你的财富在你的银行里，但是我告诉你，你真正的财富其实是在那儿，在时间里。萨勒法的寡妇虽然看起来财富并没有增加，她没有多一个名牌包，没有多一点股票，没有多一辆豪车，甚至从外表看她连面和油都没有变多，但是她不用再为明天发愁了，她不用再为明天的生活负担而发愁，她不用再为钱发愁了。神迹没有给他更多的钱，但是神迹给了他财富自由。财富自由了不是说你什么烦恼都没有，这个寡妇还是要做家务，还是要教育孩子，后来他的孩子得了重病，他还是很着急，但是这些都跟钱没有关系。玛利亚每天服侍，每天打理教会的事情，有时候也有烦恼，但是那跟钱没有关系。在财务方面他是自由，你不一定会像许某某那么有钱，但是你不会再为钱忧虑了，因为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神赐给你财富自由的方式很可能是你想象不到的。神赐给富人的不是一屋子面一屋子油，神赐给富人的是什么？是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着以利亚所说的话。还记得我们讲过，耶稣没有一下子把五饼二鱼变成可以喂饱5000人的万饼万鱼吗？如果你不读圣经，这很可能是你心里五饼二鱼的故事的版本，甚至是你内心希望的版本。当我们寻求祝福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神一下子就给我们足够多的资源，一下子就给我们足够多的钱，一下子就给我们足够满意的结果。但是神未必这样工作。主导文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神不是一下子给我们能够吃一辈子的饮食，而是每一天都给我们足够的饮食。撒勒法的寡妇没有一下子得到足够吃3年的面和油，但是每一次他去取面和油，神会给他足够用的面，足够用的油。圣灵在告诉我们什么？也许你的财富自由不在于你手上有多少财富，也许你的财富自由完全在于你的神的手上有多少财富，而你的神的手上有无限的财富。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讲过的浪子回头的故事吗？神早就告诉过你，只要你常与他在一起，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神带领你的计划是一步一步的，如果你一直等着神一下子给你所需要的一切再开始跟随他的计划，你就只会待在原地不动。耶稣说，你以为我施展神迹的时候会让五饼二鱼一下子变成一个自助餐厅吗？我不会，因为我希望你每一次都回到我这里来。我不会给你每一个答案，我不会给你一个10年计划， 因为如果我把五饼二鱼一下子变成了自助餐厅，你会转身离开我去膜拜那个自助餐厅。一把面一把面，一点油一点油，你今天所需要的永远足够。今天有今天的难处，明天有明天的难处。神从来没有承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难处，他告诉我们不用担心明天的难处，因为明天当你回到我这里的时候，我会给你明天的解决方案。所以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不是到我这里来一次哦，而是时常到我这里来，你常跟我在一起，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假如神一下子给了妇人三年的面三年的油，那些面和油是有有效期的，会腐坏的。只有神每天降下来给你的才是新鲜的，神每天都会给你新鲜的玛拿，新鲜的财富，这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神要培养这妇人的信心，让他知道他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都不会空手而回，神会给他每一次的供应，每一次的答案。因为就在下一段经文中，他的生命会接受新的挑战，钱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的挑战。有多少人知道钱在你的生命中能做的其实非常有限，但是你一旦有了神在你的生命里，你就不用害怕任何困难。以利亚和妇人的故事是耶稣的五饼二鱼的预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处境，我不知道有谁拒绝了你，有谁离开了你，但是神要我来告诉你，如果你有耶稣，你就有足够。只要你不停地来到他的面前，一把面一把面，一点油一点油，一个祷告一个祷告，一个脚印一个脚印，他会超过足够，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他会给你自由，不只是给你财务上的自由，还要给你脱离疾病的自由，脱离死亡的自由，脱离焦虑的自由，脱离恐惧的自由。如果你能意识到你的财富不一定需要在你的银行账户里的时候，不一定需要在你的房子里的时候，可以在耶稣基督那里，你就有了永远不会腐烂，永远不会缺乏的财富，你就已经财富自由了。在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那一刻，你就已经自由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一起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的启示。我们知道你就是我们的财富自由，我们的财富在你那里。不管你是不是已经放进我的银行账户里了，我们在天国的账户永远是满的，永远是源源不断的向我们涌流。在我们跟随你的计划前进的道路上，我们知道我们不会缺乏，因为你对我们的计划是给我们自由，充分的自由，财富的自由。弟兄姐妹们，神会在未来的一个月里祝福你的财务。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